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关于同盟子观治病的部分，请开开同盟子观西经68页，请看到68页。68页治病的部分呢，他说啊，我们本身生病呢有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呢是属于本身有病，然后古心习古疾，就是去吹动把它引发出来。另外一个呢，是因为本身啊，在调身习心的时候不能够好好的调，而导致于说内外有所违反，就是说你原来发生的呢，原来本来是没有事情，算是一个表体内原来有一个出法，那你的细要调细的历程当中呢，他应该这时候要给他像有时候发有些醋啊，发醋里面有些醋，他必须要用土气来治他。比方说他是躁动啊，或者他是属于已经非常的沉重的这一类的，那有时候他会用土气来治他，结果呢没办法用土气来治他，他却呢还用吸气，然后那时候应该要关那个习轻轻习轻松的轻，应该要关轻习啊，就是十二习里面的轻轻习，结果他反而呢不知道那时候要关清洗，他反而不断的在关其他的，像是暖洗啊，或者是所谓的出洗啊，这就属于说他内外不合而后发生的问题，像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不对的。那坐禅的方法呢，如果能够用心的话，那这样的话440病自然就能够除差呀、啊。若用心，如果思索着440病一发上发起，他的440病的算法就是说。每一大，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的部分，68页下面13行到18行，它每一大呢是110，就是101病，对不对？然后四大是不是乘起来就是404，就是404。那以前都会把零，以前古文是没有算这个零嘛，就是440，440啊，再这样子念。那主要就是这样，是指404。欸、他后面没有加10，就是404这样算出来的，所以他上面第五行的地方说440病自然拆除，这个440病是代表404个病自然能够好。那三用心的方法有很多，待会呢我们各位如果看到后面像70页开始，各位看到70页开始就是介绍治病方法，那治病方法有用止用息还有观想止观治病啊，一路下来到拜忏修福德鬼神咒病的话是用咒语来治，他都有介绍。那这一部分是后面才介绍，那他前面是先介绍有哪一些病的发相，那这病的发相还是我们回到68页先来看68页的地方。68页呢第一个是13行的地方是地大生病，地大生病，地大生病的话呢，他说地大的话他比较的反应是你会总结沉重，所以它地大是往下，地是往下，以往下的病为主，地往下，水往下，所以你看到本身是属于胀满沉重不容易顺畅的病啊，都是属于往下的病，就是地跟水的病，这两者都是往下的病。那如果是火跟风的话呢，它本身是属于膨胀性的那种壮热肢节接痛，或者是属于肺阴蒙胀急呕逆气急啊，像有的人他容易平常打坐啊，心跟讲说他平常个性就是比较急，个性比较急，然后呢他打坐的时候心里面有事还是在那里急，然后身体刚好体质又太虚，结果造成他以后日常生活当中有的甚至会造成什么，像是像饮食还会有气逆逆胃酸那一类都会有。那个他们是就去看不出任何原因，那就叫他学下左安心，有的就反而可以改善，就是他本身就是个性什么事都表里心光啊，逃这样子，就是好像永远放不松不了，永远有一件事情悬在心头上面那样的一个，那就属于，然后配上他的体质刚好是眼睛比较虚悬的时候呢，就容易造成像什么呕逆气急的问题。那火大的病呢，他说兼寒壮热肢节皆痛啊，他那种状况呢是算是跟中医里面讲的火气大有点类似但不一样哦，他那个他的肢节皆痛的痛是有点算是 你看你平常不动它的时候，它只是觉得僵硬僵硬，那中医的火气大，它还不会僵硬僵硬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会有点拗拗拗，好像你不是很顺，做动作做起来就是有点，台语叫做本腔，就是笨笨的，动作有点笨笨的，然后不是很流利，不是很顺畅。那它当它要弯弯的时候，就有点像人家台语没当弯飘啊那样，就是不容易很顺的就去弯。那他的腰呢也会一样，他的腰他的身体都会比较紧。那这种是属于火大的问题，火大的问题。那但是呢，另外一种叫地大，地大他那个总结沉重啊，他的那个不能弯的话，他你会摸到，你摸他的那个身体，你摸他的那个身体的时候，你会在他的皮肤跟他的肌肉中间摸到一丸一丸的气，就是另外你会摸到气，摸到气你以为，你如果说以为说是那个他就是风大，不一定，他有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地大，他沉在体内，你会摸到一丸一丸的那个气，会摸到那个气，你们有没有摸过？有的人会，你们可能比较体质好。有的人你摸他说他这个地方你摸下去他都会有一丸一丸的气，就是你在推他的时候，你他是让他是有点硬硬的，然后他的硬就像是气球吹气吹的比较紧的那种硬，不是像人家肌肉练得很好的那一种硬，那理解了吗？可以哦，那个差别是就像气球很硬，可是它不是肌肉的硬，肌肉的硬你捏起来是有弹性的，它那种硬有点像气球，你想要压就会破，可是很有时觉得硬邦邦，有点那个绷的肿肿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没有是好事啊，那个有的话是很麻烦的，所以不要说什么反应，那代表你没有。欸，以前我们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同学有，所以大家可以就可以去摸他。他在晚上班啊，女孩子，说你们要男生还是摸不到。晚上班的有一个女娃娃，她有，她现在比较好了，以前很严重，她那个时候一玩一玩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她的五脏。五脏的话呢，她就是心肝脾肺肾啊，心肝脾肺肾。那这个心肝脾肺肾呢，她在看的时候，她说本身心是对口啊，那脾是对什么？舌。肺呢，鼻，肝对哪里？眼睛。肾对哪里？耳朵。跟我们一般中医讲的都是一样，这个地方就跟中医讲的是很相像的，非常的相像。那这里呢只有很简单的一两句话，要详细的看啊，摩诃止观的病患镜的话，它就有图，包括它的深刻，比方说你吃酸的东西，它对于哪一部分有利益，会伤到哪一个肝，就是吃酸的东西，它是增长一脏，但是它同时又在克另外一脏，它实际上是同时相生相克的。那个图形呢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们再帮你们找出来，再没有给大家再放在我们的板书里面，你们再上去刷好不好？大家有那个有在摩诃止观，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摩诃止观病患镜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如果是心生的病患相呢，他说心是心的话呢，是身体寒热、口痛、头痛、口燥啊，就是心主口的关系，心主口的关系，所以说你本身反映出来是在口腔的比较容易口渴啊，然后头容易痛。那如果是肺的话呢，它所反映的是鼻塞，那身体的胀满啊，四肢烦疼啊。那有的人他们很特别，我就是遇到一个看到人，他的肺啊，他的右边的肺比较高，他的右边肺比较高，那很奇怪，他的动作就是他的一定会把右肩呢，他打坐的时候，我本来不知道他右肺比较高，是他打坐的时候，他的右肩就会不自主的向前方的上面拱，就往前往上往右前方这样子拱着。那每次帮他调好一会，他就会自然就会这样。后来我们就专程把他叫出来，跟他讲说啊，你为什么姿势一定会这样子呢？他说他去做体检的时候啊，他的右边的肺比左边的肺高出大概快一个拳头的高度，所以说他如果他往下的话，就觉得好像有压迫感，他就觉得他的胸腔不舒服，他就一定会这样。 那反映出来很特别，就是说当他是一个废天，他是不知道是后天造的还是先天造的，就是他当他已经五十多岁的时候，他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他右边肺比较高。那他同时反映出来就是他容易怎么办？当他只要运动比较少一点，或忘记做裸卵巢，他两三天忘记的话，他所有的骨头啊就好像很僵硬。那我就想去看到话，那时候看小指关就觉得说，哇，还有摩诃指关就说，他说肺的问题呢会让你四肢啊烦疼，还真的是有这个关系。所以他这边讲的东西说，有时候反映出来的这个四肢烦疼，它是可能是一个症状，然后为你可以去对照可能是五脏里面的哪一个部分。这是我只让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不是中医师，我没办法讲那么详细，我只能说从我自己我们在带禅坐的时候看到一些 case 来讨论。那如果是肝的话呢，肝病的人他大部分呢是比较容易忧愁的，比较是忧愁，所以他没有喜心，比较容易往那个负面的去想，比较容易从负面去想。而且呢，人家说肝越不好的人本身耐力不够，他本身耐力不够，他也容易造成他是怎么办，容易生气。耐力不够是耐，也就是耐烦不够，所以容易生气。那容易生气呢，跟容易往负面想的人本来就容易比较多眼暗昏闷嘛，这一般大概大家都知道。那脾的问题呢，脾的话它是大部分像以中医来说，它就是后西医，他们就是属于免疫系统或皮肤病的问题。所以说刚好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油风遍身啊，折痒疼痛，就是属于你会有一些外面的外比较算是表层的一些部分，然后饮食失味，就是属于脾的部分，就是它属于免疫系统，还有算是皮肤的问题，就是属于脾。那肾的话呢，是咽喉夜色啊，腹胀耳聋啊。这个是它这边的肾是指我们的肾脏的肾，跟那个中医里面另外它有讲的一个属于肾，它是属于一个功能性区块的，又不太一样。中医的话它那个肾是属于功能性的，不是专指一个肾脏的肾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中医它讲肾是它在讲的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，不是，所以他们讲说肾气不足啊，不是讲你的油气的元气不够，他们讲的是属于你下方的固元气的那个整个元气不够，他不是这样子说。所以他们那个肾是当成一个功能性。那他现在这边讲的部分呢，是属于他是在讲的是五脏的不一样。那这边呢第十二行就是五脏呢，他说啊，他会导致的病有很多种啊，都有他的象。你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梦中呢，你可以观察而得知啊。这个打坐的时候呢，或梦中观察得知，它这个是沾察而得知啊，这是比较你们现在人都很少人有人打坐做的这么深刻，或用功用的这么细啊，所以会觉得他这个讲的有点玄。但是我遇到过那种打坐比较专攻全心全意放在上面，不太管世间事的那些人，他们确实是他们真的可以反映到，就是说哪个地方不舒服。他事实上在他打坐当中他就知道，那个不是占卜的沾察而得知。我跟他们聊的经验，他们告诉我是，因为当你打坐，你事实上就是调息调身，然后你调你的心，你的心越来越细的时候，你的息也越细，你对于身体的反应哪里不舒服，你会非常的敏锐。那敏锐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哪个地方开始有点点征兆不舒服，你会比任何人都快更敏锐的知道它。它只是对于那个征兆啊的反应提前到非常的快。所以说我就像比方你们会感冒啦，有的都等到已经开始咳了才觉得我好像感冒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话我遇到过有几个，他只是也还不是出家众啊，他们就比较常常在打坐，比较细，都退休了没事就常常在打坐啊，然后诵经，比较专精在这方面。他们啊喉咙开始一点点痒，比方说今天跟我连讲话讲，就说有喉咙有点痒，我大概感冒了。就是他只要喉咙哪里，或者说他觉得说我今天开始有点头昏欲睡，他就会回头去想， 他今天的生活昨天的生活是不是有可能，就是他会去追溯，他那个追溯能力比较好，他对于回观追溯能力很好，他马上就想说，那我应该是在这几天当中哪一个时刻我衣服湿了，我可是我又没有去把它换下来，我吹到风了，所以现在的头昏，他就马上衔接出他的那种前因后果，马上很快的衔接出他的前因后果。所以他的坐中梦中察而知之，事实上是那时候因为心思比较细腻，就去观察到，哎，我们哪里不舒服，不是真的说你们认为，像有人把它解释成为叫做沾察，它不是沾察，它实际上是观察，是观察然后知道的。那行者呢，第十六行，欲修止观法门啊，脱有幻身，那就必须要善知它的起因啊。那这个起因呢，有可能是四大五脏发生的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外面的像是冷风啊，或者吃错东西，像我们原来调饮食有四种饮食不能吃，记得是有四种情况是属于饮食不调，哪四种情况？吃太饱，吃太少，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吃了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我啦，就是饮食调饮食的时候，他说有饮食有四种情况是错误的嘛，食之过多，食之过少嘛，然后呢吃了秽物，脏的东西叫做污秽的秽嘛，秽物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了那个脏的东西，吃了太饱，我该被你们说一个我忘记另外一个发酵的东西，是不是不宜啊，跟你身体相克的东西，就是跟身体相克的东西，吃了不适合的东西，所以这四个东西是不行的，就是饮食不消而成病。然后呢从两处发者，这是属于因外，就是说你内服的跟外面的，就是吃进口中的跟属于身外的，吃不生的，那如果是由内而发的，是属于用心不调，观行为僻啊，或因为定法八十不知取语啊。他这地方讲的就是说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直接举例子来看比较快好了。七十一页有没有看到十一行？十一行的时候，它有个对字。比方这时候身体是属于沉重的，沉重的时候你应该观上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另外像是第十六行，有没有找到第十六行？有人患忍，就是今天觉得一直忍起来，好像从里面忍起来，或者关节都在怕忍这种。那这时候他就要想说身中火气起啊，就是可以自忍，这是可以自忍。那这时候他们有时候就观错啊，像第十二行是不是有暖席自忍，第十二行的中间偏右有没有看到暖席自忍，有吗？有齁，所以他就说在用的时候你有什么习是对治什么，而且它可以辅助你在禅坐上。那有的人就刚好用错，比方是像是第十二行比较容易用错的是像是增长其治饮损啊，积累这个累损，就是身体比较不好的状况。那增长其他可以治这个的时候呢，他增长他就想错，他以为他自己很瘦小，他就开始观那个增长期，结果呢他的瘦小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是营养不好或干嘛，他有时候是因为体内长肿瘤，那他就在观增长的地方就观错了，就观到变成那个肿瘤反而观大，就观到大。然后像这边还没有教，这边另外摩诃止观他就有教，另外就是说有一个韩国的一个禅师啊，金池禅师，他体内长的一个，以前古代来说就叫做一个有病，现在话就叫肿瘤嘛，然后在体内他就用观想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在哪里不舒服了，就他观的时候就观那个肿瘤啊，像蜂窝一样，先里面所有的那个汁液啊，就像那个蜂全部出巢，你们看蜜蜂出巢吗？他看到那，他就先观想他全部出巢完，是不是里面所有的养分就不见了？他在观他是像那个，蜂啊，不是会把蜂蜜榨干以后吗？然后就慢慢的变成越来越，本来蜜蜂上蜂窝上面是有蜂蜜，对不对？他把蜂蜜开始在一滴一滴像榨干一下，让那个蜂巢啊全部变成只有一个纤维，最后再把它给 所有的纤维呢再把它干枯掉，就变成什么，整个细胞就是没有养分的。那他那个那一个例子在摩诃止观就举出来了，举出来以后就有人不会用啊，就想说他也有肿瘤，他就回家观。那回家观呢，功夫不到家，功夫不到家就只观到说他全部像那个蜂巢倾囊而出，全部这样飞出来。结果呢，后面的功夫你要观到还可以榨干，还可以身体里面的某一个组织要坏死，这个一般人就会爱惜色身啊，就观不下去，观不下去就只观了前半段。结果啦，真的给他观成了，观什么？他的肿瘤扩散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说有时候在观一个学一个方法的时候，不是说别人只要想说整套方法自己落实到家的到底部的时候，那个功夫有多深厚啊，不能够说只学了一套然后想说就回家用，回家用的时候又没办，又没那个功夫说把自己一样痛宰到底，就宰不下去，就是用了一半，然后到最后你要关到说自己体内的一部分嘛，你要把它关到是整个坏死，那个功夫要很难的哦，很多人关不下去的。很多人他开始到一个阶段都讲说这有什么关系，那是肿瘤嘛，又不是我要的。可是当你那个时候叫福德不够，业障没消，智慧没增长，关到那个地方就忽然爱惜起生命了，然后爱惜起自己就是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我关错的地方，我关到是旁边的细胞也一块坏死怎么办？这个念头一起来，那个所有的关法都前功尽弃了。对，所以没那么容易啦。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说，有些地方呢该用的时候没有用好，观行为僻呀，就六十九页的观行为僻呀，有时候就是智慧跟他的功夫不到家，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。那还有是像有的人呢，他们在观其他的念佛观呐、啊，那以后我们再说，他们那时候观的更夸张嘞，观的就那个念佛观是问我说，法师叫我去帮他选佛像。选佛像让他修念佛观，那个就是很夸张的错误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念佛观是，念佛观不是观一尊佛像，念佛观他不是在观，他观的是佛的音形，他观的是佛的音形，像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个认知，就是说从那个字啊就去想那个法方法，都没有去研究。好，那翻过来七十页，所以呢看起来呢整个所有的病啊大概就是四大五脏的，就像前面说的啊，比方说饮食啊，或者是风啊，或者是天气气候不调啊，种种的。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后面会介绍，就是算是鬼神啊，像我们前面这种魔事境，像追地鬼他就会去怎么样扰乱你的身啊，在那里让你啧啧啊，全身不舒服。那三十六兽是不是也会来扰乱？那还有像是其他的那些魔病啊也会来啊，那属于鬼神的。那再来一个是业报得病，业报得病就是属于说，比方说有的人过去呢杀业比较重，那这辈子他大部分都会哪方哪一脏比较不好，肾跟心，他们就会属于这一类的。然后像他哪一个做的有的是比较好淫的啊，他哪一脏就会最特别差，肾。然后呢他还有像是他、就是他的这种业报啊，就属于业报病，这个摩诃止观他有讲得非常的详细。这一类的呢就必须要像是属于忏悔才可以治好。那我们来看看业报得病的话呢，在七十二页，业报病呢他就必须要修福忏悔，这时候呢就可以消灭掉。一位小子观呐、啊，你说小子观怎么都一句话呢？我好像有看也不知道怎么做。小子观他重点就放在我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讲的，他只是要教你先打坐，你先能够练你的腿功，练你的姿势，然后开始对禅坐有兴趣，这就是小子观的目的。所以他对于后面啊，从开始调饮食还慢慢讲，从调饮食喝五盖七五欲讲完之后，他后面每个都一句话带过，一句话带过，一句话带过。这是小止观的特色，小止观它就是前面，它只要你前面啊懂得调饮食、调睡眠，然后喝五盖七五欲，有这样的功夫开始入门了，那其他后面你会遇到状况，刚开始一个入门的人也遇不到， 所以他就是都提过，好像就告诉你说啊，这个路上呢你会经过，比方说你会经过好几个红绿灯，但是那几个红绿灯的秒数多少，那几个红绿灯的特点是多少，他不讲，他不细讲。那这些细讲就必须要在四禅波罗蜜就会讲，四禅波罗蜜讲的是修法的细讲，就是每一个禅修方法的细讲，比方是习道观里面的有十六特胜啊，通明观，他会讲得很细，但是他所遇到的境界他没有细讲。那些境界你在修以后你会转折，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东西，要怎么样去突破，那那个细讲的部分呢，只是在哪里，在摩诃止观，是这样的安排。所以你们看小止观就觉得说，哎，业报病需要修福忏悔，好啊，那问题是什么东西叫做业报病，你也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摩诃止观就讲得很详细，像我刚才讲的，沙叶的心脏比较不好，然后呢营业重的肾脏比较不好，那他就是会回去帮他，就把他全部每一个都配好了，那要该如何忏悔他都会帮你配好。那这样鬼神病呢，第五行鬼神病，鬼神病呢他就说要用你自己，要心里面呢，心里面要把稳住啊，要强心，就是你的心呢要更加用功啊，加咒以助自知啊，就是你需要念咒的，靠这些诸佛或者是这些龙天护法的功夫呢来治它。这个包括像是习道观它也有咒语，习道观比方有时候有一些扰乱，那这习道观打岔了，气岔了，然后或者说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境你觉得有点恐怖，或者人不吓人，鬼不吓人，人自吓，那些这些情况呢，习道观它也有咒术可以治。习道观的咒术啊，我来找一下哈，让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像这些咒术怎么练。第《习道观与念佛观》那一本书的61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像这一类的事情。他念这种咒有很多咒，不止这一个，总共我看过就100多种。然后这个是习道观比较常用的，那个翠玲念一下好了，61页。你先从头念好了。
蛙儿当习调息，身心出窍，此时很容易会被外境惊吓，当得细心，外境触心，君子造成气息上冲，腹满胸郁，头痛烦闷，应当立刻举身挺直，坐下左安心三趟，不可无视症状。此症久拖难医治，初出患病则医治。蛙儿医治方法仔细听咯，闭口触鼻，不令气出，待息片身，然后放气令长远，从头自主，片身皆作出响，千支令尽，这样子做3遍，然后诵咒3遍：支波咒、乌苏波咒、
无流
波咒、天气波咒，3遍念完之后调气10口气，圆满之时念阿那波那阿咒波咒。
这是一种比较你念起来操作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惶恐。另外一个方法，它是把咒语跟你的呼吸配合在一起，也是同样的咒语，只是它的操作方法是下面的方法，就是你在你吐气的时候，你开始3口气，你每吸一口气的时候开始要吐气，开口吐气，然后我们看到开口吐气，挖耳另一种医治方法，再仔细听咯。闭口出气，吸饱了气，不令气出，带气片身，就是你全身的气都吸饱了，这时候开始念咒，就是支波咒、乌苏波咒、浮流波咒，然后天气波咒，你念的时候就同时吐气，来，你们来吸，开始吸气，吐气，开始念支波咒、乌苏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天气波咒，念完了以后才可以再吸第二口气，然后吐气，支波咒、乌苏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天气波咒，吐完了对不对？再吸第3口气，然后吐气，支波咒、乌苏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天气波咒，然后反翻过来， 翻过来后，你现在要念十口气。吸气的时候，来吸气念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吐气念从一至十六神之归。然后吸气，第一口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吐气，吸气。这样子会了吗？就是吸气的时候念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应该会念比较快。一般人吸气会念比较快，你吸气如果念很慢，我想你们气会比较不顺。所以你们刚才那有人还分两口气吸阿那波那，然后停很久阿咒波咒，我想你吸气应该是很顺的，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吐气的时候就从一至十六神之归，这样子十口气，这样算是一个方法念完。这样清楚了吗？会的哈。这是习道观，如果有遇到状况，所以呢，蛙儿平常呢，如果心烦气躁，这个方法也可以应用。这不是光只有在打气岔可以用，它在平常也适合用，算是很好的一个医治方法，可以呢，千万千万的要记得。那我们再翻回来看那个小指关、同盟指关吸经，来看同盟指关吸经。第七十页，现在呢，鬼神病跟业报病都看完啦。那他就说七十页第五行，他说啦，这三种病呢，都一样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什么？你刚开始发现了有不舒服或不对劲，就快点来去治它，很容易就会治好。如果久了，它呢会让你身体越来越差。甚至呢，如果像鬼神，他鬼神住在体内以后啊，你要把它驱出去啊，很难哦，请都请不了出去哦。这时候病结治难，病结啊，治之难愈啊。好，这都是非常困难的。再来是治病的方法，治病的方法。治病的方法呢，他说底下大概把它放第一个就是五四大五脏治病的，第一个是用指治病。指治病呢，它是看是哪一个点，它是指在哪个点。有的是说指在心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心是意气火爆之主啊，譬如王有所治处啊，就是说你以心呢去指那群贼病善。有的是说呢，把它放在丹田啊，丹田那边叫优托纳，就是放在丹田啊。然后丹田的话，他说啊，需以汇足它的本身的元气，然后把它病驱掉。有的呢是放在足下，那足下我们中国就比较喜欢用中医来说，就叫什么，就放在涌泉穴，对不对？中医就会说啊，把它放涌泉穴啊。那有的治伤就是指出指足下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像摩诃止观，它的不是光足下而已。假设这个是平地，这是平面，这个人站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观他的这个足下，这个足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是假设我现在对就夹一个，我现在这样子，他观他底下一丈远的一个地方，脚底以后一丈远，然后这边挖一个大洞，观想的哦，然后呢，把所有的气啊要吐之到这个一丈的这个洞中间，然后呢所有的气往下吐，病也往下吐，之后吐到这个脚底一丈远的地方，这样了解吗？它的足下并不是直，一定是一中医术涌泉嘛，但是在指观里面，它有时候甚至是超过这个整个实际上的限制，它真的叫做观想，它真的是观想到这个一丈远的这个地方安在下面，就是这样比较容易，头已经很痛。像有的时候有的人观话头，他观话头，观到那个眼睛都往上掉了，或者他观话头观到整个那个青筋都冒出来了，他已经睡不好了，睡不好，很难睡的，整个就是好像已经烦躁，有点像是虚弱这样，神经有点虚弱、耗弱。这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叫他是用这种观想方法，就是往下一丈远的地方。所以它的足下呢，未必一定是只有涌泉穴，这是大家提醒一下。在其他的指观里面就有讲的更多种方法。那有的是说就观空啊，因为既然已经说诸法都是空无所有，那当然就是第十八行嘛，也就不取病相， 吉然止住啊，多有所至。所以呢，既然心不可得啊，病也不可得，对不对？那一切皆是无所有，那你安心于空，一切呢自然呢病不可得。这就是观息之病，也有像71页的第19行，观息之病，他说啊，你观身中的四大病不可得，心中病可不可得？心都找不到了，那心中病是不是也是更不可得？所以说呢，自然而然，你真的还有被病所苦吗？也就没有所谓的苦受者，也没有所谓的作者，重病自差呀。所以这是用观息治病，一般人好像比较难哈，比较难有这样的本事啊，就愿意做得到。那再来我们来看以息治病，71页的上面，以息治病呢有所谓的6息12息啊。那这个6息的部分，第5行到第6行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心佩吹呼肾属息，肺淋脾淋肺虚肾结之，肝脏热来喝自治，三焦痈处但言息。这个呢，这一个地方是参考了其他的书以后把它这样改。本来一般我们现在流通的小指观呐、啊，它的原文是在下面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心肺属喝，肾属吹，肺皮肤肺淋肾皆知，肝脏热来虚自治，三脏痈处但言息，三焦痈处但言息。你可以看到它的配的字啊，有没有发现都不一样？好，然后摩诃止观的话呢，是下面的这一组，所以说摩诃止观呢，他们这边只有三焦痈处的这个地方是一样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后来去参考了其他部，还有中医的书，还有像翻译名集、名医集啊，《黄帝内经书问》对，那一篇他们里面看完以后，应该配后来发现摩诃止观的跟他们比较搭，摩诃止观的比较搭，就把这个第5行、第6行就把它改成跟摩诃止观搭成一样，这样清楚了吗？那就把它搭成一样。那它是有一个动作配合，它是有动作配合在一起的，搭配在一起动作。那个卡片，郭景光你们都有吗？你们再印给大家，吴先生有印给你们啊，就是有小娃娃，他比方他在数腹后面的那个肾的时候，他手就要插在肾啊，然后记得吧，你们都拿过了，他有给你们吗？有啊。你在跟要的举手，好，那就到时候那个图来以后，我们再看着做。他有那个口型，他会跟你讲，他这个字呢，并不是真的你把它念出声。比方他说呼，对不对？只是嘴巴做出那个样子，然后气出来，并不会真的有那个声音听到你呼呼呼，不会听到，只会有那个嘴型，然后跟那个气这样子吐出来。然后吸的时候是嘴巴打开，然后把气给压到丹田。这样了解吗？然后比方说是零，就要做成很像在那个假笑这样子，很像假笑，然后牙齿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吐气，然后吸气的时候嘴巴，然后一口气闭起来以后把它全部往下压，这样子了解没有？那个口型等他的卡给你们以后，我们再找时间来做，大家会比较看得到他怎么说，比较清楚。好，那这六气呢，就它有动作，它甚至有动作，你手要插在哪里有动作。那12息呢，12息是上息、下息、满息、交息、增长息、坏息、暖息、冷息、冲息、迟息、和息、补息。这12息呢，也都是用观想的，并不是真的让你的气息变成什么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，它不是，它只是说啊，当你身体好像很重的时候，你吸气的时候，你就要观想你的是轻盈的，不是说气往上冲，是观想说你身体有一种好像轻飘起来的感觉，像气球这样的观想起来。那如果是你觉得你身体好像很虚悬啊，好像那个头啊这样的晃啊晃啊不是很稳的话，你就要观你的气息主要集中在你的下盘的部分。那满息呢，是治枯竭呀。那个枯竭是指说，像我现在就讲话声有点不太够元气，干干的这样子的话呢，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应该怎么办？要让自己觉得说应该观那个气息进来是圆满的，然后滋补性的。 好，然后交习呢可是总满啊，交习可以至总满。再来呢，增长习至什么？来，秀翠玲念第十二行，
增长习至累损，坏灭坏习至增盛，暖习至冷，冷习至热，充习至壅塞不通，实习至颤动，和习通至四大不和，补习之补四大衰，善用此习可以骗治重患，推之可知。
他那个充习你们猜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壅塞不通，就比方像有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你们感冒快要好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会胸部好像里面还一碗痰在那个地方？那他那就是说，当你像这种情况下，有的人他会就是说那一个地方啊，有的会把一种方式是把你的关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热习啊集中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另外有的时候就是用你这样子吸气进去的时候呢，好像就把所有气息集中那里，出来的时候就关上一个痰呢往外冲出去，这样了解吗？就很快的速度把它导引出去，导引出去，好像这一类的。好，再来是下面的那个观想自习都讲完啦，这样子这一个部分算是讲完了，你直接看到72页的结语的部分。